我们感谢神，又是礼拜同学们都带着一个积极期待的心来学习哈。那么神往往透过不同讲员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的崇拜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感谢神，再次带领他的仆人，就是我们的校友哈。我们上周有我们的校友回到当中来分享什么话语？今天也是我们校友，同时也是我们最近的那个校友会的副会长是吧？您是企划部的主任哈 ，OK 企划部的组长哈 ，OK。那么是校友会的计划的这个同工哈，我们感谢神。那么今天讲的是高牧师高登才牧师哈，他是过去好几年在开拓教会我们也怕我们同学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出去为神来开拓教会，他过去在美国进修过，那么开拓这个好消息的教会，也在永康台南永康也开拓好消息教会，不晓得跟好消息频道没关系哈当个老板了，感谢神。那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牧师 ，OK 好。
我不是副会长，也不是企划主任，是企划组长。那这是我要更正的。第二个要更正的是，那个灯应该有火字旁。院长、老师以及各位在组里面的同工，以及所爱的我们的学弟学妹，大家平安。
平安。
这是我的荣幸，能够站在这里跟各位分享，在这几年来神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带给我的恩典。我想这是神的恩典，也是他给我这样的机会。今天早上进门的时候，我车子停在卸货区，因为那个地方常常是我停的位置，找不到位置就只能停那个地方。当我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看是我家里面打来的，原来是我的女儿打来，她告诉我说，爸爸能不能拿一张圣光神学院的入学申请表，就是报名表。哇，我听了心里面非常高兴。结果呢，我是跟教务处拿两张，拿两份，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啊。你知道吗？当我知道我的女儿她预备全职侍奉，她要我拿报名表的时候，当父亲的心那种喜乐，比我当时候在圣光拿报名表更加的受到安慰跟喜乐，因为我知道说后继有人，有人接我的棒子，愿意承继这样的使命，这样的工作。我常常喜欢看媒体的报道以及看电视，因为我要知道这个时代年轻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年轻人他们今年参加高中的学测，准备进大学，所以我非常注意到整个大学考试的整个学测的整个脉动，整个呈现出来的景象。我看有一个报道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扎心，那是刚考试的那一天有学生迟到了，我想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学生迟到了，然后呢，一个长得很高的，而且很帅气的，而且留了很新潮的头发，我看起来哇，这个孩子应该是很有成就。但是呢，他迟到了，那记者呢追问他说：“哎，已经迟到了，钟已经响了，你怎么还慢慢走，慢慢走？”他告诉他说：“我是来混的。”然后呢，整个镜头又转向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年多堂的宝宝坐在课室。记者来访问他，问他说：“哎，辛苦啊，辛苦啊，你这样的肢体不便，然后呢，也来参加考试啊？”他说：“是啊，我很感谢政府，也感谢我的父母亲给我机会，能够来参加这样的考试，而且呢，让我能够有这样方便参与这样的竞争。”那个采访他的记者就问他说：“哎，你有什么打算？你想报考哪一所学校？你想考哪一个科系？”那个学生就说：“我知道肢体不便的这样的难处，所以呢，我想报考辅仁大学的社工系，因为我期待呢，我能够帮助那些跟我一样情境的人。”两个镜头就两个不同的写照，这时代的年轻人不同的，他们呈现出来他们对考试、对他们将来的预期、他们的期待。我晓得当你看完这个报道以后，你的心里作何感想？如果你不是他们的父母亲，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怎么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亲，你是教过他的老师，你是他就学的学校，我不晓得你作何感想。我想每一个当父母亲的，或者是当教会的牧者，对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的儿女们，总是存着一种期待，盼望呢 继续我工作的人将来做的工作比我更好，而且呢影响力更广，并且呢他们更爱神更敬虔，而且他们能够承袭我们的棒子，让神的名可以因此得着荣耀，比我们更甚。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对我们下一代的人，对就学的人，以及我们所教导的人，我们所培养的人，我们心中对他们的期许，也是我们在祷告中常常纪念的事。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常常引以为荣的。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他回应马其顿的呼召，然后呢他往腓立比去的时候建立第一个教会，在河边他看到一群在那里祷告的妇女，他们没有在会堂，他们在河边祷告。保罗心里有所感动，就带领这一群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归向以后不是日子就太平了，福音就可以广传了，因为他们需要面对相当多的征战。然而这一群主的儿女们，主的仆人们，他们总是坚持他们的信仰，总是为保罗常常纪念他，并且呢在许多的事上成为保罗的帮助。所以保罗每一次提到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喜乐加上喜乐。所以有人说什么腓立比书应该说是喜乐的书信啊，因为好像很少看到保罗是提高他的嗓门来责备哪一个人，好像保罗很少是用怒目相向的，因为保罗总以腓立比教会是他最贴心的，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鼓舞。因为他说弟兄们啊，你是我的荣耀，是我的冠冕。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如果我们看保罗其他书信用平行经文保罗的问安来看的时候，腓立比书是相当具有特色的。第一，他没有称自己为使徒，他开宗明义的就告诉他们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用仆人来自称。所以有人说呢，他称仆人没有称使徒，是因为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用朋友的方式来对谈的。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是他带领信主的，他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呢保罗用朋友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谈。他称自己为仆人，他没有把使徒挂在嘴上。然而呢在腓立比还有一个特色，是他在问安语当中他提到诸位监督还有呢诸位执事，以后就不再提了。看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似乎没有把这两个在教会里面的职分或者是位分提出来。然而呢为什么在腓立比的教会他会提出来，而且呢从腓立比书以后问安以后这两个名词不再出现。不过在第四章的时候他提到三个人的名字，是我劝有阿爹跟寻都基在主里面同工，还有呢格利勉他是与我在主里面同工的，因为这两个女人呢是与我一同劳苦，跟我同负一轭。有学者就认为说所谓的监督所谓的执事，因似乎是指着这两个人说的，而且呢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可能是吕迪亚。有一次我说我在圣光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刚好是有课程在上，是博士班的课程。我记得那是博士班的老师在教这个课程哈，是许牧师教那个课程。我上一堂课，结果我记得一些事情。那许牧师站在台上，他讲说呢，教会里面你去服事的时候要注意三种人啊，三个不同的老哈，一个是长老，一个是什么元老，一个是大佬，对不对？我就记得，哎，我说是真的，你讲得非常贴切嘛。许牧师讲得非常贴切，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他知道说，如果一到教会去的时候，这三个老呢，要小心，因为元老啊是最早的，对不对？长老呢是民选的，他有投票的，他有票的基础，他有民众的基础，还有呢大老是常常出钱的。不晓得保罗提到监督跟执事的时候，我想他一直有一种期待是，无论你是监督是执事或者是众圣徒，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教会是保罗受到圣灵的感动在那里建立的。所以呢无论在哪一个职分位份的，我们是同做什么仆人。所以如果以仆人的心态来侍奉的时候，那么无论你往哪里去，其实呢有神的同在，而且别人看你的时候，因为你是相当谦卑的温柔的，因为温柔的人有可以承受地土，可以承受许多的产业。所以保罗他首先自称不是使徒，他自称自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什么是仆人呢？仆人是表明他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是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他没有主权，神有主权。他不能选择他的工厂，而是神为他选择他的工厂，把他安置在哪一个位份，他愿意尽他所能的在那里侍奉神。 保罗称他自己是仆人，仆人是绝对顺服的，奴隶不能有自己的意见，他要照着主人的意思去行。他是仆人，但是呢，虽然别人看他是仆人，是奴隶，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地位，但是呢，他知道在旧约里面称为仆人的是一种荣耀的位份。阿们。他是牧者，但是呢，他称他是永生神的仆人。我想，当我们面对实习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的新生，我们总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对不对？在我那个时候读学士部的时候，我们第一年的上半学期是到布道所去做福音队，而且是三四个人一组的。我住台南，结果学校把我派到高雄。我两个孩子很小，有一天清晨起来的时候，看到我要出门的那个门边有一个那个袋子哈，是我儿子常常带着跟妈妈一起上学校去的。我看那个袋子，把它掀开来看，里面有两条袜子哈，两只袜子，啊。我就问了我的儿子说：“哎，以诺，你把两只袜子放在里面做什么？还有内衣裤？”他说：“我要跟爸爸去圣光啊。”所以呢，我是一个人到后庄去实习，结果我家里面的人在台南啊，人隔两地，平常见面的机会少，礼拜天、礼拜六不能聚一起聚会，我就心里面觉得非常作难。我就跟学校的学习处说，实习处说：“啊，是不是这样？主任是不是可以这样？第二年的时候派我回台南好不好？”他说：“好吧，但是你没有任何选择，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他就把我派到一个教会去。啊，是台南。哇，你知道我好高兴，你知道吗？在我家附近没有多远的。我去的时候很有礼貌的，我本来就很有礼貌。我去的时候，礼拜六我到了，因为那个教会呢是一个眷村的教会，牧师呢是在另外一个教会牧会年长的。我去的时候就打电话，就告诉那个牧师说：“哎，牧师，谢谢你们接纳我，我申请我能够到你的教会来实习，谢谢你给我机会。”那个牧师讲话很短，他说：“我们请你来是因为我们听说你的太太会侍琴。”啊，我什么话都说不上了。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太太至少说来一个送一个。隔天我们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开同工会，坐在那个地方，牧师讲话很短，他说：“我们请你来是因为你的太太会侍琴。”啊，同工都在。我本来以为说只有电话这样还没有关，同工都在。然后我听我心里面非常难过，因为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我有一段很长的服事的经验，在社会上是放下工作，然后到教会里面来学习服事的。那么长者这样讲的时候，哇，一棍把我打死了，讲话很短，但是很伤人。坐在那个地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然后呢，那些执事们就在那里谈了，他说：“啊，你的太太来这里实习，那你也来实习，你们要多少钱呢？”我说：“啊，我到神学院去的时候，刚好是我从事业当中退下来，我有内有积蓄，所以呢，如果教会有这方面困难的话，我想没有问题啦，我可以这样服侍，不要把钱放在你们所要的考量当中。”然后第二个问我说：“那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呢？”我说：“我会修理门窗。”他一开始就说：“啊，我们因为你来，是因为你太太会侍琴。”那我想说：“哇，那今年可能不容易过了。”因为教会对传道人、对实习生他的态度是用这种方式来面对。我想说，如果环境没有改变，那么我自己来改变吧，因为逃不了了。那我去的时候就开始想，我能够做哪些事是别人不要做的，我能够服侍什么让教会对传道人、对实习生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对圣光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后来我知道，在我开始做打电话去关怀的工作，我听说在附近有一个长者，他的孩子是牧者，但是没有时间照顾他，他是住在三楼，那个公寓没有电梯，他一直很期待能够到教会聚会，没有人帮助他，因为那个教会相当冷漠。我就告诉他说：“好不好，我礼拜天来的时候早上提早来，我从楼上试着把你背下来。”我把他背下来，然后呢坐在轮椅上推到教会里面去。你知道吗，一推进去的时候整个气氛改变了。哇，这个长者一直期待到教会里面来，那高弟兄愿意做这样的事，一次两次，因为教会里面有年轻人，年轻人加入了，然后呢整个氛围就改变了。要离开那个教会的实习工厂的时候，牧者就告诉我说：“好不好，你毕业以后到我们当中来，隔年我帮你按摩啊，留下来好吗？”那一次他话比较多一点啊，我们看到你所做的，所以呢，啊，好不好，留下来，而且写信到圣光来。我想说，有的时候神没有改变我们环境，我们的实习工厂，但是神改变我们的心境。保罗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的好美，是不是？ 而用仆人的方式、仆人的姿态、仆人的侍奉观来面对他所有的工厂。我想他已经赢得第一步了，因为别人对他的看法是这个人，因为对所有人谦卑是安全的。保罗就是用这种态度来侍奉他的救主，也侍奉教会。第二段经文是保罗在第三节到第七节，他所谈到的是要坚持。三节到六节我们一起，七节我们同声来读这段经文。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得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称赞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他们有非常坚持，在传福音的坚持，在奉献的性质坚持，在维护真理的真道上他们坚持，传福音的心智他们坚持。因为保罗说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的教会面对是不信的社会，那种属灵的氛围是相当糟糕的。他们也看见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被打，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这群人因为保罗所行的，保罗留下来的榜样，他知道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保罗留下非常美好的榜样，让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有机可循，可以跟随保罗的脚踪行事，他们对传扬福音的坚持。所以保罗想起这件事情，他就常常感谢神，因为他们一直坚持。我是26岁信主，36岁进圣光，43岁毕业，然后出去读书，回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自己总是慢人一步啊，我总是处在相当不利的地位。我不晓得你超过36岁来读圣光的有没有呢、啊、哇，好像不晓得是从谁开始的，应该不是我吧我想总是想说，如果我是在20岁30岁的时候出，那么我可以有很长的时间为神所使用。但是神告诉我说，他呼召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本相，因为神是验众人的心，他知道这个人，所以呢神在那个时候呼召我，然后呢继续不断的在主的面前学习，然后我所有的就像腓立比所有的是坚持，虽然没有恩赐，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坚持。保罗称赞腓立比的教会是，你们如今还那么样的热诚传扬福音，教会得以坚固，是因为你们的坚持在传扬福音的事上坚持。第二件事情是奉献的心智坚持。保罗用两个词，一个是什么？动了，一个是成全。那希腊化的世界里面，这两个词是代表说什么？一个奉献开始就是动了，第二呢是成全，直到奉献的结束。他们一直坚持他们奉献的心智。保罗在利底亚的家中开始教会，他接受他们的馈赠，他们的服侍。保罗离开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仍然成为保罗的支持者，在他的福音事工上面有份。所以保罗说什么？那在你们里面动得善功的，要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时候，就是坚持他们奉献的心智。有人说读完神学院是神迹，牧会以后第一年没有离开职场是神迹，没有换工作是神迹啊。那服侍到建主面的时候，仍然在工厂当中也是神迹，像林道亮院长一样。但是呢，腓立比的教会所有的是什么？坚持对奉献心智的坚持。不管环境如何，不管传道人来来去去，这一群爱神的百姓总是把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阿们。坚持，这是他们拥有的对信仰、对传扬福音、对奉献的坚持。第三、第七节说什么？一起来。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辨明证实，保罗传扬福音，把一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了。那个主人认为得利的机会没有了，就把保罗下在监里面，告到官府。保罗被痛打一顿，腓立比人亲身看见这件事情，亲身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开了，然后呢狱卒全家的人归向神，他们完全参与了。保罗在辨明、在证实福音的时候，他们知道。所以呢，直到保罗离开他们一段时日，这一群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仍然坚持。而且一段话非常好，他说什么？在你们里面动的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阿们。 这是他们的坚持。动了成全。我50岁开始开拓教会，我常常告诉人说，哇，50岁因为体力已经在下滑当中了，而且呢在50岁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资源要去开拓一个教会，是相当艰难的事，尤其是面对不同的意见，几个同工但是意见特别多，那要做决定，而且呢没有经费，而且有地但是呢没有钱去盖的时候，哇，里面的意见分歧没有办法统合。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到我旁边来告诉我说，牧师，我送给你一段话，就是这段话，那在你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我有意向要在永康，因为永康教会很少，永康讲国语的教会几乎难以存在，因为庙宇非常的多。神给我这样的感动，说去到永康去，但是钱在哪里呢？人不过是少数几个，而且那边属灵的征战那种氛围是相当艰难的。那个人告诉我说，在你里面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如果我告诉你，我对我来说相当简单，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是我是当事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还需要你来劝勉我吗？我是牧者啊。他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啊，那我心里面就信心就油然而起，因为我常常用这段话劝勉那些读书的、预备进神学院的、面对挑战的人，动了善功会成全这功，圣灵有给你有感动，给你有意象，那么神会在你里面，而且会调度万有，帮助你成全这功，因为这功是神做的，是神托付你做的。那个姊妹告诉我这段话，我把它放在心里，本来要放弃了，因为我想说50了，而且呢有一点经验的，要找到一个地方去服侍简单，但是呢这些弟兄姊妹们怎么办？传道人不要随便把羊群放着你离开，所以相当艰难，因为几个人，但是呢他就是要跟你，你怎么办呢？你到哪里去？他说，我们已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牧养我们的人，请你不要离开我们好吗？哇，好心动。但是面对的那是极大的挑战跟艰难，要重新开始。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宗派的支持，找过几个宗派，他说我认识你不深，很难。但是那段话就在我里面成为我的鼓励，从前鼓励别人的，现在呢反过来成为我的鼓励。我就说，主啊，好，坚持，因为你给我这样的意向，我相信信心，还有呢这群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同心合意的祷告，我相信一小片云，但是呢往下去会倾盆大雨淋到我们当中。有一个晚上我辗转复辙难以成眠，电话响了，常常是这样，神的故事好像是这样，对不对？电话响了，一方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教会里面呢大概都经济有拮据的，那个时候刚好是情况很不好，是经济很不好的时候。那姊妹就告诉我说，牧师，我知道，我看到你的脸就知道说你为了我们建堂的事情心里愁烦，好不好？这样，我已经贷款750万，我的土地，但是被人家倒了，那块土地贷款了，而且银行准备查封，他说还有第二胎的机会，因为我那块土地市值是1000万，所以呢我还有几百万可以去借，是不是可以这样呢？我把这笔钱借出来，我们来建堂。我听到这句话你知道吗？哇，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说，有，如果教会有这样的姊妹，有这样心智的人，那么这个教会可以建立起来。一句从经文来的勉励，一个人已经负债了，但是呢他的信心愿意这样做服事的。还有呢，我坚持意向，坚持开拓教会的使命，纵然时机非常的不利，一无所有，但是呢神常常是透过这些卑微的人来成就他伟大的事工。阿们。对，伟大的事工背后常常有感人的故事。每次我看到这个姊妹，不仅是我们一个教会开拓两个教会，直到今年我们预备开拓3-4个教会，我想是一段神的经文，圣经里面的经文说，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就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是指着双方说的，一方面是什么？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动了奉献的心智，我一直持续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他成全了这事。另外呢，是主做的，他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开始动了善功，他一定要保守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所以在开拓教会当中，知道什么叫做牧会，真的是非常甘甜，因为常常有神迹奇事，看到这群人，你从他们信主然后一直带到门徒，带到跟你同工，带到跟你一起配搭，你会知道说那种革命的情感相当的深厚，而且呢是像家里面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保罗深深的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贴近他，并且呢他说，我每逢想起你们，我心里面总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祈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个祈许。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这样告诉 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样说，请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1953年美国耶鲁大学一个社会学家做一个调查，他就着那些耶鲁大学进来的新生做这样的调查，说你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期待，你有没有设定你的目标是将当你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成为成就什么样的事。他做这样的调查问卷，结果发现进耶鲁的常春藤大学的人只有 3% 的人有做这样的目标，设定他的将来的生涯规划。20年以后 97% 的人是没有做的，他们就是这样进来，然后呢毕业就毕业了。 3% 的人到20年以后，这些人呢他发现20年来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喜乐，因为他有设定他自己的目标，并且呢他发现到这 3% 的人他们所累积的财富超过那些没有设定目标没有预期没有生涯规划的人，他们财富的总和 3% 胜过 97%， 是因为这些人进到耶鲁的时候他对自己有期待，他对自己所学习的有期待，他盼望离开的时候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报名进来的时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啊？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课堂当中你选课的时候是必修的选修的看教授还是怎么样，你对自己是否拥有期待。保罗就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虽然从过去到现在同心合意对真理有所坚持，但是呢要设定你们在主里面的目标。第一是人际关系的增长，保罗这样说，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传道人除了台上的讲道以外，台下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讲是非几乎很少，但是讲到你有没有在主里面的爱，有时候发现到说好像爱会变成你牧养的一个关键。然后我们在神学里面似乎我们有应该这样的学习，因为我在校友会里面发现到说出去的时候失联的校友比可以联络得到的校友相当的少，因为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发现到同学跟同学之间同寝室之间彼此的关系是增进的，很少是合作的。但是感谢神，因为我来的时候发现到说我们小组因为用牧养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带领 来到这里的学员们，我想这是非常美好的事。保罗期待腓立比的教会在人际关系上在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是不嫌少的，能够不逐次的累积他们对人的爱对神的爱，然后呢彰显神的爱，然后吸引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二他说在品格德性上的操练，他这样提到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所谓的诚实是用两个词，那是复合字，一个是阳光一个是判断。阳光是你所行的能不能摊在阳光下让别人来检验呢？一目了然的。我不晓得你们有看到最近的报道，他说什么台湾人最相信谁，第一名好像基督教的人没有，基督教的牧者没有一个被列名，好像从来没有被调查过，对不对？而且最不受欢迎最不受相信的人是谁，电视里面的名嘴 所以传道人如果成为名嘴，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行为摊在阳光下看的时候，所以保罗说什么做诚实无过的人。所谓的诚实呢就是摊在阳光下，传道人的生活传道人的所有摊在阳光下让别人来评比，请问我们站立得住吗？我们把我们自己摊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显得有所亏欠？所以有一句古人说什么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做诚实。第二呢是判断，是筛选摇一摇把那些渣子全部弄掉了。所以保罗劝每个林多教会的同工们说什么要做诚实人，还有无过是不要让别人因我们半跌了，不要让他们跌倒。在品格德行上操练自己是从现在开始，现在老师要求感谢神他用爱心来要求，但是呢到教会去如果同工弟兄姊妹们要求那是相当难处的事，对不对？在品格在德性上的操练。第三他说什么在属灵生命的追求，第11节一起来，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 神。有一天，二十世纪大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和他的太太路德开车经过一段施工的路段，一路上碰到无数的减速、绕路、中断，最后他们艰难地走到路的顶端，有一个路标出现了，路就好走了。那路标就这样说：施工路段到此为止，谢谢你们的耐心。那路德就说：哎，这句话可以成为我的墓志铭啊，可以写在墓碑，施工路段到此结束，到此为止，然后呢，谢谢你们的耐心。他说：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施工中，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工程，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神学院是个工程，透过老师熬炼我们，透过实习的工厂，透过彼此间神熬炼我们，让我们出去的时候面对另外一个阶段，神继续施工，因为那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要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让你的仆人在一把年纪仍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在学习中有份，这卑微的人在服侍中有份，在软弱的人身上看见你自己的刚强作为，好让你的仆人能够彰显你的美德，你的作为显明在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个恳求，继续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好让我们一生所行的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所说的让人可以得着安慰，好让跟从我们的人他们以我们为榜样，因为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榜样。感谢你让你的仆人有这样的机会到这里来分享在牧会当中小小的经历，也能够成为这群你所爱的同工他们的提醒、他们的勉励以及期许，因为我们下一代的人做得比我们更好，更得神的喜悦，能够更影响这个时代，好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影响这个时代性的关键性的人物。感谢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给我机会，谢谢。